他们吃完早餐就立刻跑出来，看见阿斯能和艾德芒正在露水晶莹的草地上散步，其他鸟兽离得远远地站在一边。阿斯能究竟对他说了些什么，谁也没有听到，所以无法告诉你。可是艾德芒终生都忘不了那一次的对话，逼着他们情不自禁地朝他们两个走过去。阿斯能转身带着艾德芒过来欢迎他们，并开口对他们说道：
你们的弟兄总算救出来了，你们大家谈谈吧，不过不要和他谈过去的事。
艾德芒跟着跑过来和他们一一握手，连声直说：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没什么啦，没有关系啦，
没关系的嘛。
彼得他们原想说什么安慰艾德芒的话，告诉他们他们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，承认他是他们的兄弟，可是谁也不晓得应该用什么话来表达，只好呆站在那里。幸好这个时候一只豹子跑过来对阿斯能说话，才算解了围，打破那尴尬的场面。那豹子对阿斯能说道：
禀告王爷，敌人打发了一个使者来，他说要来见你。
把他带来。
豹子领命走了，隔不了多久又转回来，后边跟着白女巫和矮老头。
地神之子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
纳里亚女王，兼孤独群岛女王，希望获得阁下安全保证，以便与阁下商讨双边有利的各项事务。
矮老头搬出一段外交辞令来，水獭先生禁不住插嘴：
纳里亚女王，哼，真不要脸！
安静，水獭，所有的称号，不久就要复还给正主。现在不必为这件事情争辩。地神之子，告诉你的女主人，我可以保证她的安全，可是有一个条件，她要把那魔杖放在大橡树后边。
双方同意之后，两只豹子就陪伴矮老头向女巫那边走去，监视他是不是照条件实施。露西心里泛起了一个疑问，悄声地对彼得说：
如果他把两只豹子也变成石头，那怎么办呢？
我想那两只豹子也可能想到这个问题，不管是与不是，他只看他们全身的毛都竖起来，一面走一面摇摆尾巴，就可以知道他们已经存了戒心，就像猫儿遇见陌生的狗一样。彼得轻声地回答：
我想没什么，如果没有把握，阿斯能也不会叫他们过去的。
又过了几分钟，女巫才走上山顶，笔直地走过来站在阿斯能面前。除了艾德芒以外，彼得他们三个都没有见过女巫，一看见她的面貌，全身便打了一阵寒战，在场的动物也低声咆哮起来。虽然那时天气很好，阳光普照，可是每个人都觉得突然有一阵寒气袭身，在场的只有两个人物似乎毫不觉察，那就是阿斯能和女巫自己。他们的面孔凑得很近，一个金黄，一个苍白，相映成趣。不过女巫并不敢正视阿斯能的眼睛，这一点水獭先生尤其注意。女巫先开口说：
阿斯能，你们这里有一个叛贼。
可是他并没有侵犯你。
难道你忘记了古代的奥秘吗？
就算我忘记好了，你说来给我听听看。
告诉你，要我告诉你这大石桌上写的是什么？告诉你秘密山大火石上写的那些字是什么意思吗？告诉你海外大地的权杖上刻的是什么东西吗？哼，别装蒜，你当然晓得海外大地在开天辟地的时候就为纳里亚定下来的规定，你也知道 所有的叛贼都是属于我的，是我合法的战利品，我对他们有生杀予夺的权柄。
嗯，我明白了，就因为你是大帝的刽子手，所以就自以为是女王。
安静，水他。
所以那人类是我的，他的生命要由我来没收，他的血是我的财产。
你就过来试试，看你把他带得走带不走。
蠢材，你以为你的主人单凭武力就可以把我的权力剥夺得掉吗？他对那古代的奥秘知道得清清楚楚，除非像律法所规定的让我得到血，否则纳里亚就要翻天覆地，为火所烧光，为水所淹没。
这倒是真的，我一点也不否认。
哦，阿斯能，你不会的是吗？难道我们就奈何不得那古代的奥秘吗？你能不能想个什么法子来对抗呢？
想个法子对抗大地的奥秘？
阿斯能掉头过来看着他，面带愁容地反问了一句，这一来就没有谁来向他做类似的建议了。爱德芒站在阿斯能左边，一直看着阿斯能的脸，他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梗在喉管里，心想应不应该说几句话，不过他又觉得大家并没有要他讲什么，他只有等待与听命行事的份儿了。
你们都退到后边去，我要单独和女巫谈一谈。
他们都顺从地走开了，狮王便和女巫在那里热烈而低声地讨论起来。眼看着他们谈话又不知道谈些什么，这样的等待真是要命。露西突然叫道，
爱德蒙，
接着便大哭起来。彼得背对着他们，眼睛都不眨一下地站着看远方的大海。水獭夫妇彼此牵着爪子，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。人马好像很不耐烦，举起蹄子往地上不住地踢。不过从头到尾大家都一直保持肃静，任何微小的声音，像一只大蜜蜂飞过去，林中的小鸟飞下来，微风吹动等叶子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出来。也不知道等了多久，阿斯能还一直和女巫谈话，最后才听到阿斯能的声音说，
好，你们回来吧，我已经把这件事安顿完毕。女巫说她不要爱德芒的血了。
整个山坡就有了声息，好像大家都一直闭着气，直到现在才开始吐出来似的。接着是一阵嗡嗡的谈话声，女巫刚想转身走开又停下来，脸上现出狰狞可怕的得意样子。
可是你守不守信我怎么知道呢？
阿斯能怒吼起来，从王位上站起半个身子来，大嘴巴越张越开，吼声越来越大。女巫看了一下，两片嘴唇都合不拢来，兜起裙子没命地跑了。